弟兄姐妹们平安。好，我们翻开刚刚我们读过的，弟兄为我们读过的这句经文，我们先一同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渴慕从上面而来的灵粮，愿你亲自解开你发光的话语，更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行走在你的光中，也有一个好像光一样发出的这样的生命，能够照在人前，将荣耀都归给你。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亲自开解我们的心。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刚刚读过的这，我们刚刚读过的这句经文呢，是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哈，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一封信哈。那其实保罗这封信呢，他是在监牢当中写的，我们都知道他是监狱书信。但是你会发现，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他充满了信心和盼望，以至于他说啊，他说我们要在这个世代当中啊，就像明光照耀一样。他可以这么讲，是因为他自己就活出了这样的一个生命，就是他在监牢当中，他也好像明光照耀，以至于他在这卷书里面他在给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人写信的过程当中，他也说了他为什么会坐牢呢？他说是为了运营全军的缘故，也就是说他在罗马坐牢期间，他在看守他的运营军当中，他把福音传遍，以至于他在这个牢狱当中也像是光一样发出来。而且在给这个腓立比教会最后问安的时候，他还提到，他说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该撒家里，也就是说王室、王宫的家、王宫里面，他的这个光啊，他所到的地方都能够让人看见。那我们都会很羡慕保罗有这样的一个发光的生命。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渴慕，就好像我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个校友他曾经讲过，他说其实开始服侍之后弟兄姐妹会有一些的劝勉，就是这个爱心的诚实话，好像如果我们做得不好，弟兄姐妹会告诉我们说："哎，你今天这个好像讲的不是很合适啊。"他说会收到这样的爱心的这种提醒。他说，但是也很多时候收获了很多弟兄姐妹这种的爱心的这个鼓励。就是比方说，哎，你今天讲的不错啊，你今天讲的很好啊，你这个做的很好，很有爱心，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鼓励的话。他说，在他所收获的鼓励的话里面，最让他得到满足、最让他开心的，就是有人会跟他说："哎，我感觉你跟神的关系很近。"这句话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做事上的这种的加褒奖吧，但是却对他生命有一个认可。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或者坐在下面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这样的渴望。我们渴望跟神的关系近，那神就是光，一个跟神关系近的人，他就可以会如光发出。所以我们都羡慕有一个好像光一样发出来的生命。我们可以在本地传福音，我们可以走到外面去宣教，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发光的生命，我们走到地极，可能福音也传不出去。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心，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宣教怎么样才能够这个脚步都留下佳美的脚踪。所以你看保罗他一路宣教，一直借着坐牢的机会走到罗马，但是他始终是一个发光体。 以至于他在监狱当中他都是明光照耀，在一个最黑暗的地方，在人看来监牢里是让人看应该是让人心里最压抑最黑暗的地方，他可以如同明光照耀，甚至这个光一路影响直进王宫里面，该撒家里都有神的门徒。你看这个光的影响力，明光照耀，那我们就会很羡慕啊。好了，为什么我这个 PPT 打不出来？好，那怎么样才是算是发光呢？圣经当中对于主耶稣的记载，提到光最多的一卷书啊，就是就是约翰福音，对吗？啊，约翰福音讲光是很多的。刚刚我们在启应经文里面也有提到啊，主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主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就提到，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却不接，黑暗却不接受光。然后就讲到施洗约翰，就是说有一个人是从神而来的，他要为光做见证，他不是那光，要为光做见证。然后最后讲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就提到神就是光，然后又提到啊神啊他的荣光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啊，主耶稣来到他就是光。那荣光这个字呢，就是我们常常在啊书卷当中所看到的荣耀这个字。那我们要首先知道什么才是神的荣光啊。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求的时候，我们最想说什么？神啊，我要荣耀你，对吗？我们非常希望荣耀神，而且我们常常说荣耀归给神。那首先我们要看一下什么才是神的荣光呢？啊，在约翰福音当中啊，提到荣光啊，我们翻译成荣光、荣耀的这个字是非常多的，也可能是在啊新约当中，也是旧约当中提到荣光、荣耀这个字最多的一卷书。你看从一开始就提到荣光，然后啊，主耶稣行神迹就显出他的荣耀，接下来主耶稣的教导当中充满了荣耀这个字，他一直强调他的荣耀啊。我们快一点一扫哈啊，你看这卷约翰福音处处提到神的荣耀啊，以至于到最后神呼召彼得的时候，他都说啊，你也是指着彼得要怎样荣耀神。好了，我们都渴望荣耀神，我们为什么传福音呢？我们为什么要有爱心呢？我们为什么要做很多世界的人做不出来的事情呢？我们为什么要这个舍己呢？都是想要荣耀神。那首先呢，我们要理解一下什么是神的荣耀。那我们最先要理解什么是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要先知道什么不是神要的荣耀。所以在约翰福音当中啊，充满了光和暗的冲突。从一开始讲到神就是这个光的时候，就说强调黑暗却不接受光。那好了，在约翰福音3:9-10，就有一个人来问主耶稣，这个人是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啊，我们通常把这一段总结为尼哥底母论重生啊，跟主耶稣论重生。首先他强调这个是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官，也就是说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人。提到法利赛人，我们立刻就给他带了一个我们熟悉的标签，坏人，对吧？假冒伪善的人。可是我们回到主耶稣那个时代呀，他法利赛人这个名字绝对是一个德高望重、一个权威人士的这个 称呼象征，是非常在民中有地位啊，有声望的。那好了，他是不但是法利赛人，他还是犹太人的官，他来问耶稣基督，就好像今天这个世界有一个非常权威的人士，又在世界上做着高官，专业人士、专家、政府高官，他来到教会里面，向弟兄姐妹来求问永生之道，你会怎么对他呀？我们会怎么对他？我们会非常觉得是一种荣耀，对吗？这样一个在世界有地位的人，他来到教会来向我们去问这个永生，你看他很谦卑呀，拉比，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这是荣耀啊！我们会四处做见证啊，这样的人来寻求真理。可是你会发现，主耶稣回答的非常不客气。他问说：“你是从神那里来的？说如果不是这个有神同在，你就是这些事情都做不出来。”但耶稣怎么说他的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看似好像耶稣基督回答的和尼哥底母说的话不是一回事，但是其实主耶稣的话是非常的不客气。他说：“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也就是说，我知道我看得懂神的国。”但耶稣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说你都没有重生，你怎么能看见神的国呢？你还在那里论神的国的事，很不客气哦。我们今天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权威人士、政府高官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会这么不客气吗？我们会说你根本就不懂，我们不敢，我们觉得这是神的荣耀。当尼哥底母不懂的时候，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非常的不客气。主耶稣丝毫没有让我们感受到他认为迪哥迪姆来去求问他，对他来说是给耶稣面子，没有让我们感受到这是神要的荣耀。而后面当有一个罗马的大臣来找主耶稣的时候，他的儿子快死了，这是一个罗马的大臣，前面是犹太人的官，这是罗马的政府的大臣，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千夫长、百夫长，他是一个大臣，是一个高官。当他来求耶稣的时候，耶稣这么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所以主耶稣就是一个责备的口气。这两个人，一个是犹太人内部的一个权威人士高官，另一个是这个世界政府的高官。如果这样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一定认为这是神的荣耀，我们一定会好好接待，我们一定会四处传讲，你知道吗，某某高官也来求问神呐，让我们替他儿子祷告呀，也来是愿意信呐，我们会不会，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有地位的人能够信主，对于神来说是荣耀。可是你看耶稣基督根本不以此为荣耀，他对他的们说话的口气充满了责备，并不客气，这不是神教的荣耀。我们认为神的荣耀是名人信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在讲见证的时候常常拿世界名人信主明星信主来作为一个例子，来去告诉人这个神你值得信，因为这种人都信神，这就是神的荣耀。所以很多时候用明星来解布道会，就是要达到这个效应啊，要荣耀神呢。可是耶稣的态度让我们看到，这不是他要的荣耀。他要什么荣耀？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四节，主耶稣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主耶稣说，你们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什么是从独一之神而来的荣耀？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因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为什么耶稣没有得荣耀？耶稣无罪呀， 为什么他说圣灵没有赐下来的时候，是因为耶稣还没得着荣耀。耶稣在什么时候得着荣耀呢？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五节说，主耶稣祷告的时候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为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耶稣不要从人而来的这种的面子，他要的是为有世界以先他同父所有的荣耀。为有世界以先和有了世界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就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得荣耀是在他十字架上，他除灭了罪，让神的荣耀彰显。所以我们怎么样是求从独一之神而来的荣耀，就是求神除去我们身上的罪。一个人只有罪被神来消除，只有在罪上被神对付，神的荣光才能在他身上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在约翰福音当中，一开始就是黑暗不接受光，黑暗就是人愿意活在罪中，人抗拒离弃罪，人抗拒神的荣耀在他的身上彰显，所以不接受啊。主耶稣来处处发出光，就是指出人的罪，人是抗拒的。在旧约当中，神说话最多的就是指出人的罪。先知书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读起来很闷，就是神不断的重复，他一直在责备人要离弃罪。那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光？我刚才说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那光是真光啊，人不接待他，人抗拒光。所以在约翰福音当中你会发现，虽然主耶稣有很多教导，有很多神迹，但是会让人感觉非常的压抑，就是一种光和黑暗在对，就是在对决的这个感觉。主耶稣一直在发光，却发现犹太人一直在要消灭光，一直在抵挡光。所以约翰福音给人强烈的感觉就是黑暗一直在那里死死的要去消灭光的感觉。可是在约翰福音当中有一段的经文的记载，在开始的时候却让人感觉有一种非常明光发出的感觉，让人感觉非常欢喜快乐。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主耶稣路过撒玛利亚的时候，有一个妇人，对吗？撒玛利亚的妇人这个女人这个充满了传奇的故事哈，在人看来她的经历不同寻常她可能生活非常的让人诟病让人去质疑，以至于她来打水的时候耶稣来跟她说话，那她也好奇为什么主耶稣会跟一个撒玛利亚人来去讲话，那主耶稣跟她要水他们有这样的一段经历那但是呢，主耶稣在跟她对话的过程当中呢主耶稣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其实主耶稣就直接要挑战他的罪。那这个妇人呢隐瞒她不愿意面对，她说我没有丈夫。那主耶稣也不放弃，一直盯着她的罪去追问。你看主耶稣的他传福音的方式，他不会先去给举例子名人归主这个好处他直击人的罪，直击人最弱的地方，就是人最需要神的地方，但是人却最不愿意面对神的地方，他就直击人的罪。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力，就是我们不去直击人的罪，不去直接只击中他也最需要神的地方，就是最需要被神来洁净。所以这个女人说的时候，主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就是你把她的生活都讲了出来。那这个女人呢 一看他这个时候就是抵挡的，是抵挡，是抗拒的。所以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他就他去岔开这个话题，他去岔开话题，其实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非常相似的。很多人你给他讲到罪的时候，他也不面对，他岔开话题。这个女人也是一个蛮厉害的角色，她就抛出了一个神学难题，大家一直为这个敬拜的地方啊，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这个争执，抛给耶稣，你去解决吧。那好了，那主耶稣就给他讲了一段这个啊，怎么样敬拜神，不是在乎地点来教导他啊。你不是问神学主题吗？主耶稣也没有回避呀，主耶稣解答他的问题呀。神是个灵啊，你要用心灵来拜他。那主耶稣的教导，我相信是感动了这个妇人。所以这个妇人呢，他做了一件事，他留下水罐往城里去，他去告诉众人。他在告诉众人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想一想，如果这个妇人他去跟人讲，他如果去啊，对城里人说，你们快来，有一个人讲得特别好，哎呀，他是不是基督啊？你觉得会有人理他吗？不会有人理他。她是一个生活啊上面被人会看不起的女人啊，这个很多的经历啊，人家会怎么会信她呢？但为什么她说完之后这些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因为她说了一句话，她说，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也就是说，他在众人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他见证他是一个认罪的见证，他坦诚了自己的罪。当他面对自己的罪来去认罪的时候，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他的光，神的光就在他生命当中发了出来，于是众人就跟着他走。你看一个什么样的生命能发光？一个愿意认罪，一个愿意面对自己的这个不堪的人，他的这个神的光就在他生命当中发出来。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重复说，你看神看重什么？圣经的记载重复说，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什么样的人传福音最有能力？一个愿意被神对付，一个愿意面对自己的罪，愿意认罪的人才会被神使用，而不是一个光鲜华丽在世界上有高位有成功的人才能够使神的荣光发出。不是，是一个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卑微的地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愿意坦白坦诚自己在神面前是罪人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生命才会如光发出来，传福音才有效果。所以当他这样传之后，这些人去见了耶稣，他们就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所以他一个认罪，一个发光的生命的作用是把神带到人的面前，然后这个人他这些人就自己认识了神。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做善事，我们给人好处，我们举名人例子，把这些人吸引到教会当中，可是很多时候过了很久，这些人所信的，所迷恋的啊，所爱的仍然是我们的一些善行，还是人做的一些善行，而不是他真的认识了主。所以弟兄姐妹们，什么样的鱼饵就钓什么样的鱼，你给人什么，你要做得人的渔夫，你给人的是什么？你给他世界的成功，你钓的就是来拜偶像的人啊。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愿意认罪，愿意被神对付，成为一个发光的生命，你就把人吸引到神的面前，他可以真的认识神，他也同样成为一个愿意认罪 发光的生命，这就是生命的传承。所以一个淫妇认罪，他就可以成为光啊。神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啊。光是可以发出来让人看见啊，来到神的面前。同时世上的盐，盐是做什么用的？你炒菜的时候调味道，对吗？啊，如果你给人家做饭啊，你上来这个一盘这个饭，一个菜，一盘菜上面全都是满满的盐粒子，这个好吃吗？不好吃，人看的是盐，对吧？不是，我们成为世上的盐，是我们要让这个菜有味道，而不是让人看到盐。我们应当是隐藏自己，让人对神的话语有胃口。但是很多时候我在教会当中听到弟兄姐妹做见证的时候，他们说，哎呀，最早看看某一些弟兄姐妹，哎呀，他们真的有爱心啊，他们请我们吃，请我们喝，帮我们搬家，帮我们接送，说然后就来到教会。多年之后他们讲的还是这些事情，他们讲的还是盐好而不是菜好。盐的作用是让人对菜有胃口，而不是你盐在那里。所以不要抢夺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怎么彰显？人的罪除去，人认罪悔改，神的荣光就出来。所以我们看一个成为光的生命，它是一个行走的光啊，它走到哪里那个光都能被人看见。这就是保罗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的。那我们看保罗，我们知道啊，他在这个宣教的路上啊，是让我们非常啊羡慕的一个生命哈。我们看一下哈，那在这个他去到欧洲啊，我们快一点哈，快一点讲。他在去到欧洲的时候啊，第一站在腓立比，他就啊不幸的这个成为了一个囚犯，对吗？啊，在这个监牢当中哈，但是他在监牢当中啊他就带这个欲禁足一家信主，他在半夜唱诗歌的时候啊以至于这个地震动的时候，这个禁足想要自杀，保罗就喊他不要自杀，但是呢这个禁足就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就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你看保罗在监牢当中都没做什么，他什么都没做，但是就因为他唱诗赞美神，就因为他没有带着希拉这些人逃跑，神就让他在监牢当中好像明光照耀，立刻就带禁足的一家信主。到了一个最黑暗的地方，他也可以如同明光照耀。所以保罗在去罗马坐牢之前，他已经在监牢当中好像光一样发出。那我们看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被诬陷哈，被控告，以至于他要这个要向这个高官申请，这个巡抚申请，他要到罗马去向该撒申诉。那我们看他这一路行走，你看保罗这一路行走哈，就是坐船这一路啊，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有戏剧性的一个记载。这段记载是非常的长的，就他们坐上船之后，其实在中间有一段的停留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是他们要决定要不要这个在冬天就坐船走，还是说在这里过冬。那这个保罗，我们知道保罗的意思呢，其实是不要走，对吗？那我们看哈，他们是怎么走的？先看一下这个行程，就是他们是被大风刮到这里，原本是停在这里，但是本来是应该不走的，但是因为他们坚持走，就被大风吹到这个岛，后来从这里去，按理说是应该从这里过到这里走，好了，那。保罗呢，开始的时候其实他有讲话，他是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 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也就是说这时候保罗其实告他们不要走，但是好像这个时候保罗并没有好像光一样发出来，别人听不听他的？听他的吗？不听他的。为什么呢？因为船上有专业人士，对吧？那你看专业人士，因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也就是说保罗在一群专业人士面前，他开始是没有任何分量的，他说了话人家不信。那而他们一开始走的时候呢，又起了南风，他们就很得意。为什么得意呢？听专家的对，对吧？专家就是搞这个的，你保罗不是啊，为什么要听你呢？肯定不听的。所以在一些世界上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身边不信主的人会听谁的？会听专家的，对吗？啊，比如说疫情一开始的时候，专家非常的有分量，啊，其实后专家是不是专家也无所谓了，只要说到疫情的都成了专家，然后大家刚开始谁的话都听，啊，那好，那保罗与专业人士一开始，保罗是没有任何分量的，人家是看不到他有任何光发出来的。可是后来遇到这种狂风的时候，他整个船失控的时候，啊，大家指我得救的指望就绝了。那这个时候呢，保罗就又出来说话。保罗没有停止讲话哦，啊，不会说因为专业人士在场，保罗就不说话。你看，本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我们也信专业人士，我们也信专家，我们总觉得专家应该说的是对的。但是保罗，你看他一直坚持，开始不听，不听就算了，但是到难处的时候他还出来说。啊，他就说，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呢，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保罗说这话就告他们，我们不会死，大家放心。但是他特别提到说，我怎么知道呢？是神告诉我的。可是这段话之后呢，并没有写啊，这些船上的人对他的话有任何的反应，至少没有嘲笑他，对吗？啊，虽然可能信不信不知道，但是并没有嘲笑，并没有反驳。那接下来呢，又发生一件事。到了第十四天夜里的时候啊，这些水手就比较狡猾，这些水手啊就想坐上小船逃跑，是吧？但是他们会以一个专业的口吻给自己一个啊堂而皇之的借口脱逃，啊，这就是专家的口气，就他逃避责任，他都会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借口自己在做事。但这个时候呢，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而保罗这时候讲话的时候，圣经说兵丁砍断小城的绳子，由他飘去。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人已经开始听保罗的话，已经不再听专家讲话了。而在他们后来更加绝望的时候，保罗又出来说话。保罗说什么？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十四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致损坏。而保罗说着这些话，他带着大家祝福祷告之后，众人就放下心，也就吃了。也就是说这些人的这个心完完全全去相信保罗，专家已经不见任何的踪迹了，啊，这跟我们疫情的时候是一样的，开始的时候专家非常有权威，到后来专家也销声匿迹了，因为专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很可惜的就是疫情期间我们基督徒的声音真的是不高， 真的是没有给这个世界正在遭受疫情的人带来光，非常的遗憾啊！我们错失了神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能够去为他发光的机会。而在这个最后船破的时候啊，这个船损了，大家要浮水逃跑的时候啊，兵丁的意思呢，要把囚犯都杀了，恐怕有这个借着这个水逃跑的。但圣经说保罗百夫长要救保罗，你看保罗在那一个时候，百夫长要救保罗，也就是说百夫长非常怕失去保罗，他对自己的这个武力啊能力啊完全没有指望的时候，他爱惜保罗的生命，因为他知道保罗能给他带来一个生命的保障，这就是光。他看到了光，有人要消灭这光的时候，他坚决不让，因为这是他活着的盼望啊。你看一个为基督发光的生命就能够给人带来盼望，让人看到希望，会保护他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出去传福音或者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一讲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他们嘲笑我啊，他们笑话我，我们是先不要着急这个抱怨这些嘲笑我们不信我们的人，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他们不爱惜我们，为什么他们不这么珍惜我们，可能他没有看到光，他可能看到的是跟我们差不多的黑暗，你却在给我讲一套自以为是的大道理。所以我们要来省察，我们真的好像光一样吗？如果我们真的如光发出，我们不怕死的。你看这个世界的人，他在绝望当中，他非常怕失去光，他非常要保护保罗。为什么保罗不怕死？为什么他知道他死不了？因为神在之前他在耶路撒冷，在这个该撒利亚遭遇官司的时候，圣经就已经告诉我们，神已经跟保罗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他还要去罗马为主做见证，他怎么会死呢？所以他不怕，他毫无惧怕，他可以为这些绝望当中的人带来盼望。所以保罗可以在一群专业人士面前如明光照耀。我们不需要懂这个世界所有的专业，但是我们可以在他们这些所谓的专业面前让他们成为黑暗。我们是光，不需要怕，我们不需要掌握全部的专业技能。如果我们为了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人信，我们去掌握所有的专业技能，我们会很忙的。我们是在用世界的能力跟他们血拼，你怎么比得过呀？这世界有这么多人专业人才学霸，我们不是这种有能力的专业人才。所以我们能够去胜过这个世界一切抵挡的势力的，就是要如光发出。这也是挑战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因为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所以你看这条船上惊险的好像是演一部这个大片一样哈，非常的惊险。但在这个惊险的故事当中，没有世界这种大片的一个英雄人物出现，而是一个属神的人，他如光发出，他什么都没做。世界的这个演大片演英雄人物，一定这个英雄人物一会儿跑到船头，一会儿跑到船尾，一会儿跑到船底，然后他奋力把船拉起，有这个超人的能力，这是世界的大片，对吧？这是世界人要传的英雄，那就是专业人士。他一会儿操着方向盘，一会儿这个控制着速度，一会儿避过这个山，避过那个岭的。这是世界人。那保罗什么都没做啊，他就说话，他就可以如光发出，因为他的生命啊，他的生命，神就让他如光发出，神就给他话语，他有足够的确信。而到了岛上之后，船破了。没有传福音的这个好像看起来是这个船的人应该都得救了。那到了一个岛上，到了岛上之后呢， 圣经说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情分啊，这些这个土著人非常的有爱心，单纯接待人。那这应该土人嘛，就没什么机会传福音哈。这里发这时候发生一件事，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在他手上。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土人这个字就是罗马书一章十四节说的话外人，这个英文 barbarian 就是直白一点是什么？野蛮人，就是什么？就是没开化的人，就是什么？就没文化的人，就不识字的人，就什么文化都没有，就是那个部落。保罗是一个知识分子，保罗面对啊犹太人，他懂旧约，他懂希伯来文，啊，面对外邦人，他精通希罗文化，他精通哲学，他可以辩倒很多人。可是面对一群土人，保罗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对吧？他没用了，这些他不没文化呀，他说不了。可是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一个愿意为主发光的人，神可以给他任何机会去发光，一条毒蛇都能够成为福音的工具。想一想，如果保罗被毒蛇咬了之后，他第一反应就是救命啊，快，有没有什么这个药快抹上，还有谁，陆家是医生，陆家快点采点草药给我抹上啊。最后他没事了，土人说，哎呀，这个也就是这个也是个遭报应的人哈，虽然得救了，你看还是被毒蛇咬了一下。如果保罗有任何惊慌，有任何人的努力的反应，这个毒蛇都失去了它的价值。毒蛇也有价值，被咬一口都是传福音的契机。如果我们是保罗，我们肯定说，神啊，你这怎么会让毒蛇咬我呢，是吧？你怎么不保护我吗？你说不让我死，怎么还让我被咬一下？可是你看保罗没任何反应，结果这群土人就说他是个神。这是土人对神认识的第一直接的观念。圣经并没有记载他在这个岛上如何传福音，但是他们在这个岛上所住的日子，我们相信神不会丢下这群他的光曾经照过的这块岛上。虽然没有特别记载，但是他们见到了神迹，保罗跟他们有相处的日子，我相信神不会丢下他们不管。所以你看保罗到哪里都能发光，这就是传福音宣教的脚步。如果没有一个自己不是一个发光体，走到地极也没有光。宣教就是让自己先成为光，然后所到之地如明光照耀，都能够让人来看到光。所以在保罗的这个人生当中，他在监牢当中，在人看来最黑暗的地方，他可以如同明光照耀，在一群他最不可能施展才能的地方，在专业人士面前他没有这专业的时候，他可以如同明光照耀，把专家都比下去，让专家没有任何的光彩。在一群土人当中，他最这个没有无计可施，他这个讲不通的时候，也可以如同明光照耀。只要他愿意，神会给人任何的机会去为主发光。那保罗是一个发光的门徒，他认罪吗？圣经并没有特别强调他怎样在神面前认罪，可是在提摩太前书他写给他所爱的门徒的时候，他说罪人中啊， 我是个罪魁啊，魁我们知道夺魁首对吧，第一啊，为什么冠军呢、啊、为什么我们这个奥运会这么激动啊，拼命都要得第一啊。保罗不争在这个世界第一，他争的是他说我是一个罪魁，他认他是一个罪人中最大的罪人。保罗真的是那么坏吗？我觉得比我们好看好太多了。可是在他跟神的关系里，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大罪人。所以我们看历史上那些在啊宣教在教会里为主大大发光的这些的门徒啊，无论是爱德华兹啊、戴德生啊，如果你看他个人跟神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对罪自己的罪认识的非常非常的深刻啊。爱德华兹曾经他是带动北美啊大复兴的一位的这个啊牧者，他在讲到自己的时候，他说如果地狱会分层的话，如果人都应该下地狱，如果地狱会分层的话，他说我应该在最最底层。可是在人眼中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一个在神面前认识到自己这个罪有多深的时候，他在人前才能够让人看到基督的荣美。所以我们要看宣教啊，我们是要走到从啊本地啊，好像是使徒行传所说的啊，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要走。可是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使自己不断的去操练，成为一个发光体，以至于我们啊可以成为光，那我们就一生行走的时候都四处如同啊就是发着光，如同明光照耀。那我也知道啊，我们的教会哈 啊，我们列治文山国语宣道会是一个特别看重宣教的这个教会，所以一直在欧洲在不同的地方去啊支持当地的教会。那我很感恩，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动负担，都是对欧洲啊对这个曾经福音啊大大兴旺的沃土地方非常的有感动有负担，因为我们欠了福音的债。那我在啊去年的时候，我去荷兰的一间教会讲到啊，当时他们安排我去的这个住的 hotel， 好大的一个建筑物，很非常的长啊，多呀房间。后来当地的牧者告诉我说，这是一间修道院改建的，也就是说这个修道院已经被卖，成为了一个 hotel。那从外面从里面很难再看出曾经是住满了圣徒啊，曾经是充满了敬拜赞美的声音啊，曾经是充满了一个祷告的地方啊，现在是有住客啊，有酒吧呀，什么都有。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教堂啊，这个建筑物还有这个修道院很多都被卖掉啊，因为没有办法经营啊，只有这个卖不掉的时候。为什么卖不掉呢？因为没有人用它，那因为维护它的费用非常高。卖不掉的呢，就仅供人参观。我在欧洲参观的时候啊，去教堂参观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去到欧洲有什么感觉。我只觉得里面你很阴冷，很感觉一句话没有人气。这个没有人气，就让人体会到好像以西结书是神的荣耀离开圣殿，神的荣耀离开这个成为称他名下的殿堂的地方。所以以西结书给人带来的盼望，就神的荣耀从东又回来。所以我们共同对欧洲有负担，我自己的心愿就是啊，神的荣耀可以重新回到曾经拆派了这么多宣教士的地方啊，回到这个曾经那么蒙神祝福的地方，再次成为福音的这个沃土。我们华人做的很有限，嗯，我们在跨文化上我们是非常的艰难， 也可能是我们华人教会很保守，所以在我看在不同的教会里面能够做跨文化的是非常少，在海外我们非常难做，而在中国也有很多外国人寄居在中国，但是也很难看到国内的教会去做跨文化。所以我个人感觉，我因为我是在推动神学教育，那我自己也很难做到去跨文化。虽然有的时候会去和西人接触，但是我总感觉我们华人在这个宣教的视野上还是不是很够。因为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发起之后，有很多难民来到英国，那 COCM 呢就有做难民事工，有一次是宣教祷告日，邀请了几个乌克兰难民来这个当中分享。有开始是两个姐妹，当然他们都是基督徒，这两个姐妹都是分享在战争开始之后这个家人分离的痛苦，也是经历神的安慰。那最后一个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孩子，那他呢，他从头到尾他没有分享他在战争当中所受的苦难，他一点都没提。他是一个乌克兰的青年人，他的分享从头到尾都是用非常生涩的中文在讲。他说他就是对中国人有负担，他逃难来到英国，他一直在华人教会聚会，他说他就是想给中国人传福音。我当时很感动，一个家破人亡，这种和亲人分离逃难来的人，他丝毫没有提自己的苦难，他在讲他爱中国人，他就是要给中国人传福音。所以也求神开阔我们的眼界，让我们这个发光，追求发光的生命，但是不单单在华人，更是在所到的任何地方都能发光。就好像保罗，他可以在土人当中言语不通的地方都能够去发光。感谢神，我们在英国推动神学教育谢谢。在英国推动神学教育，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做，可能会很艰难，但后来发现其实神已经预备了很多弟兄姐妹在英国的教会里面。这20-30年他们虽然没有承认主日学虽然资源缺乏，但他们非常的爱神，所以他们主动来去想要学习神学。那也是在今年的6月我们迎来了第一批的毕业生，有6个硕士学位毕业的同学，那他们现在就走进不同的工厂，其中有3个是在 COCM 做宣教师，那现在也有20多个同学是在读的。那我觉得我们现在阶段能做的就是为英国的华人教会，为欧洲的华人教会培养传道人。如果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牧养我们的第一代的这个华人，以至于这个信仰能够传递下去，让他们的下一代成为欧洲人的祝福。所以我看到刚刚这些青少年上来，我非常感动你们教会对下一代的这个传承，因为他们成长起来就能够完成我们这一代人做不到的，跨越文化去服侍本土的人所以求神赐福你们的教会。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一个能够彰显你荣耀的这样的生命是何等的蒙福。 它是可以到处都发光的。求主也帮助我真的也能够在生命上竭力的去追求愿意寻求从你而来的荣耀，而不是我们在世界上的这个护守荣耀，以至于我们无论在本地又或是走到地极，都能够成为你福音的见证，成为人的祝福。祷告奉主名求，阿门。